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啊，今天是中树节主日，啊，这个主日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一个礼拜，他就荣耀的进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人呢、啊、都出来，就把棕树放在地上边，把衣服放在树上边，摇他们的啊棕树。啊，就是要欢迎他啊，因为他们啊认为耶稣是要来做一个王，但是呢，这个民意好快的就改变了。一个礼拜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是同一班人，就把他钉焊着树，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我们就看到门徒的重要啊，我们如果就是啊要敬拜一个。普通的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一个门徒，有一个门徒的心智，我们可能对主耶稣基督的观点也是好快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很多所书，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的传统呢，就很注重四个东西，就是礼、义、廉、耻。相传是比孔子更早，早170年的一个叫管仲的人所讲的一句话。这个管仲呢，是指我们中国的诸子百家里面的法家的一个代表。那时他是一个齐国的一个宰相，他认为呢，礼义廉耻就是我们国民应有的一个表现啊，所以称为。国治四维，就是说四个维持住啊国家安定的力量。然后他就说，如果一个没有了，国家就会倾倒了。然后如就是失去平衡的意思。然后有两个没有了，国家就危险了。没有了三个，国家就颠覆了。然后如果四个都没有了，国家就灭亡了。2000多年来，这四个美德已经被我们中国的文化吸收和接受，以致当这些美德受到严重的一个破坏的时候，好像说没有礼、没有义、没有廉、没有耻的时候，一般人都说成何体统啊，没有体统。其实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我们的传统都有它的体统，我们看到福音信仰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以弗所书5章3节也说到圣徒的体统。当我们今天记住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应该基督徒有什么表现以致来印证我们哪边的生命，哪边的信仰呢？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很丰富，列出了很多圣徒应有的表现。我们只能够今天简单的看其中的几个彼此我们互相的提醒。第一个提到的，我们看到圣经说圣徒的体统，第一个的表现就是需要有爱心的柔辱。第一到第二节，所以你们效法上帝，也像蒙慈爱的儿女，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关于爱心的教导，我们知道了充满了整本的圣经，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看到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然后约翰一书3章18节进一步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边，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边。这一节一段圣经提醒我们，相爱是需要有行动的，不是真是讲我爱你，就是说需要有行动的，而且这个行动需要付上代价。所以衡量我们是不是爱一个人呢， 可能一个方法就是看我们的行动有没有需要我们付上代价的。有一个很聪明的南非的一个文学家叫阿伦巴顿，他有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作品，里面讲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女孩子，她在一个意外里边就受伤了，她的面部就受伤了，所以呢就烧得好厉害，所以成为很丑陋的一个样子。但是呢她还是可以嫁出去因为呢她嫁了给一个眼盲的这个男孩子所以呢不介意了那反正她又看不到。他们结婚之后呢也是很快乐的过了十多年的夫妻，很快乐的一个生活。但是有一天这个男生他的医生对他讲，哎，好消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方法能够让你看见，你愿意接受这个手术吗？这个男生听到就是好高兴了，我能够看到吗？然后他就回去和他的妻子就告诉他，把这件事告诉他。但是他讲完之后，这个妻子一句话也不讲。这个丈夫和他结婚十多年了，他就知道，哎，老婆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我讲出来你好像有点不高兴啊？而这个妻子就说，不会啦，我当然为你高兴，但是我害怕你重见光明的哪一天，就是你看到你的妻子原来是这么丑陋的，我恐怕你就不爱我了。这个男生他听到之后，他沉默了一段时间，他就说，我当然爱你了，但是为了你要除去你的担心，我就不受这个手术了。反正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们都习惯了，我也不需要看见，我们生活不是很好吗？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男生他愿意，他情愿不看见，就要除去他的太太的担心。当然他保证他不会这样，但是他也不能够说能够消除他的一个担心，所以他这样做。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说爱一个人，我们需要付上一些代价，有牺牲的成分，或者是花一点钱帮助人啊，或者是花时间去陪伴人啊，或者我们蒙受自己一些损失，我们成全人啊。弟兄姊妹，我们听到也是要行道，所以我挑战弟兄姊妹，在未来的一个礼拜里面，我们对人表示爱心，就是你能够为对方付出一些代价吗？你愿意牺牲一些东西来帮助对方吗？在第二节说，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一个馨香的一个祭，就记在我们的账上面。然后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个我们圣徒的体统，或者是我们的表现，就是要过一个道德的一个生活。第三节他就提到淫乱和污秽的事提都不可以提，然后第五节就进一步说到淫乱和污秽在基督和神的国度里边是无份的。以弗所这个城市在罗马帝国的亚洲这个省份里边是最重要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城市，交通运输都很便利，所以呢就成为一个行业就出来了。我们知道主要繁盛的城市都有一个行业出来，就是娼妓的一个行业。一般的解经家都告诉我们，在以弗所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女神的神庙，是古代的七大奇观之一，就是这个亚底米女神的神庙。 在庙里面呢，有很多叫庙祭，就是唱祭，但是它是庙里面的，在那个公众接受，甚至认为对他们的繁荣有贡献，对他们的宗教有贡献的底下呢，就进行了这社群的一些活动。近代的解经家就发觉到这个讲法可能没有什么历史的一个根据，但是无论如何，保罗在这里明显的提醒，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的基督徒要避开这些事。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的城市北以弗所的城市有破之而无不及，我们的城市已经有很多社群的事已经被广泛的一个接受，淫乱和污秽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不正常的性关系，包括我们看的是色情的刊物，包括我们看的这不好的电影，还是电脑的一些网站。我们信徒的标准应该比邪恶的标准高，我们应该有反省、有悔改的一些能力。我们最近广东堂开了一个弟兄团契，在弟兄团契里边，头一两年我们都是表面的一些交通，但是到了第三年以后，我们就发觉到我们能够深入的互相的交通，把我们的认罪悔改。其中一个在教会里边有侍奉的一个弟兄，他就当众的承认，我有看那个色情网站的一个习惯，我就是改不了。到我太太睡觉的时候，我就在电脑上面就看这些东西。当他提出来的时候，其他弟兄姊妹其他的弟兄就很奇怪，你也有几个问题。然后有些弟兄呢，也说我偶然也有几个问题。这个弟兄呢，后来呢，他还说我不是一天能够改几个习惯，但是以后这一班弟兄呢，他们见面呢就问他，哎，你这个礼拜看了什么网站？就成为他的有个监管人，所以呢，弟兄之间就能够慢慢的更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要互相帮忙，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从前看呢，是奢侈的刊物，要到那些特别的一些书店去买的，但是现在你在家里面，哪些东西都进来了。我们做基督的门徒需要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帮助。然后第三个在这里提到圣徒的体统的表现，这是要谨慎我们的言语。第四节，因此妄语和讥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我们都知道言语是人类生活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人类透过言语，透过言语相关的文字，就能够将我们的思想、将我们的知识、将我们的经验就保存下来。不但是保存下来，还可以传递下去。因此呢，我们就建立了丰富的文化、丰富的知识的体系，这是人类伟大的地方，这是其他动物不能够有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言语可以建立人，但是也可以伤害人。所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上邦。接两句话呢，就是很早出现的，就是出于《论语》，就是相传是孔子的话，相传是人问孔子的一番话。我们发觉到，无论是在国家的水平，或者是个人的水平，这一句话也是很真的。有时候一句话讲得不好，就引来纷争，引来战争；一句话讲得好，就避免了纷争，避免了战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留心听一个人的话。我们在过人的层面，我们也知道，从一个人的言语，我们可能知道一个人的水平。如果你留心听他，你认识他，留心听他一个月、两个月，他怎么样讲话，你就知道他大概他的水平啊，他的思想啊，在那里。
言语代表了一个人的思想。
所以当我们用言辞妄语的时候，也代表我们思想里边是想什么东西。什么是言辞呢？这代表色情的一些话题，好像我们普通的粗话，粗话都是有关性的道德的一些东西的。妄语，妄语就是代表没有内容的讲话，讲了等于没有讲，包括对人无理的一些过分的一些批评，过分的咒骂。气笑的话呢，就是带有过分的开玩笑，开一点点玩笑是幽默，但是过分的开玩笑呢，就伤害人，就包括话苦人的一些话。当人常常都讲这个言辞妄语的时候，气笑的话的时候，就是反映他的思想世界里面已经充满了这些思想。有一个弟兄他从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友，现在已经搬家到英国去了。他在金融界工作的，他做得很成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金融机构的一个副总裁，好像是高级副总裁。他是说在金融界呢，每一分一秒都是钱，所以呢就是一个很压力的一个工作的地方。所以呢他的美国人的同事呢，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或者是亏本的一些事呢，很自然就讲出了是美国的粗话，就是用 F 开始的一些话。结果弟兄呢就在这个环境里边工作了，他也是很自然的，他就跟住这些话，没有人批评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讲解一些话，如果你不讲的就很奇怪的。但是慢慢他圣灵责备他反省，他说这些话都是有色情的意思，那边也是在损害他的品格，所以呢他就立志要改。但是他说好辛苦，他改得好辛苦，他用了很多时间才能够发展出一套语言，能够代替从前那表达他不满的那些语言。我们知道Boston 呢是一个我们说是体育之刀，这个城市我们无论是棒球啊，是那个棒球啊，是那个美式足球啊，都拿过最高奖。最近我们也知道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一个超级杯的一个冠军奖。那个超级杯是什么呢？它就叫蓝白底Lombardi Trophy。Lombardi 是什么呢？他原来是一个美式足球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教练。他在1958年到1967年就将一队叫 Green Bay Packers 绿湾包浆队从一个常败军变成一个常胜军。为什么他成功了？他共两年的时候把这个常败军变成了一个常胜军。原来在他很长期的执行体能的那个锻炼和技巧的一个严格的很要求的操练，这是在这个那么严格的要求底下呢，有一个他手下的一个球员呢，他就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他就说：“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教练列出来的要求我没有一个达标，我就觉得我可能不适合做一个足球员。但是有一天教练就来到我们的那个更衣室里边，然后他就摸摸我的头，突然出现，他说孩子，他的son就是孩子的意思，好好的打球，有一天你在我手下要成为美国最佳的 守卫。这个球员他说啊，教授这一句话呢，突然间使我精神百倍。后来我严格的操练，果然成为一个很出色的一个球员。弟兄姊妹，有时候一句鼓励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听到要行道，所以在未来的一个礼拜或者未来的几个星期，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对你旁边的人减少讲那些无谓的话，没有内容的话，讲一些鼓励的话，鼓励他，然后看看在神的手里可能造成很好的效果。然后第四个表现啊，讲到圣徒的体统的，就是不要贪心。第五节，有贪心的就和拜偶像一样。我们都知道拜偶像在圣经里边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是很神很厌恶的一件事。为什么在这里竟然把贪心就等于拜偶像呢？就是太严重吧。我相信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贪心的基本动机就是想得到更多的物质，这个重视物质比重视多于原则甚至多于神的一个态度，这是拜偶像的定义。拜偶像的定义就是说，你看一样事比看神更重要，比看你的原则更重要，也就是把拜这一件事就是拜偶像。所以这句话是讲得对的，事实上贪心的人真是更容易拜偶像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平常呢天不怕地不怕他说凭我的良心行事，所以呢我不怕鬼也不怕神。但是有一样奇怪的，我就观察他，每一次他去赌场，他是喜欢去赌场去赌博的，他一定烧香就是拜拜，他就烧香就拜拜，然后他才出发。大概他相信呢，他拜一拜这个神灵呢，就可以帮助他赢钱了。可能他就认为他这个拜的行动比那些不拜的就得到更好的一个力量。但是他不知道原来在赌场的那个拜的偶像呢更大。有一个广播业的一个大坑这是一个老板叫 Ted Turner， 可能你们也听过。这是在2000年的时候，他就到了唐人街附近的一个传理系很出名的一个学校，叫 Emerson College， 一个小学校。但是呢，他是念 Communication 是很出名的，他是传理系是很出名的。他就帮他们的毕业礼的一个讲员，然后呢，他就在致辞当中，他就对2000年的哪一届的毕业生就对他们讲，他说同学们，物资是相对的，我现在有一百亿美元的财产，我应该是很快乐，对不对？但是每一次我看到那个 Bill Gates， 他有1000亿的财产，比我多10倍，我的快乐就失去了。在他的面前，我好像是一个失败者。所以同学们，你们不要，你们毕业之后，你们不要以物质来衡量你们的人生，你们是否成功。那我们就是要听一听几个人所讲的话。这个富翁呢，他从前是很反对宗教的，但是最近呢，我们看到他写的文章，他说我也开始祷告了，我开始呢从一个不可知论者变成一个相信可能有上帝的人。我们希望这个富翁有一天传出来他相信上帝的。但是他讲的话对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不要贪心，我们
不要以物质来衡量我们的生命。
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圣徒的体统第五个的表现，是要行为光明正大。第八节，你们从前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然后十一到十二节，那暗昧无义的事，你们也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这些行这些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去过北京故宫的人可能知道，在故宫里边有一个叫乾清宫的一个建筑物，在进门口的时候看到很大的上边有一横额在上边，就从右边写过来的四个字，正大光明四个字。相传呢，就是清代的早期的一个皇帝叫顺治皇帝，他亲自书写亲自设立的，为要表达他们清朝的政治体统统治手法是正大光明的。当然我们都知道了，清朝的宫廷政治呢透明度很低一点都不正大光明，但是这也是一个理想，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理想。在个人方面，圣经在这里也是教导我们需要正大光明。在马太福音，就是登山宝训里边，耶稣基督说，我们讲话的时候是，就是是，向人交代的时候不是，就是不是，再多讲就是出于那恶者。然后约翰福音十二章也记载耶稣的讲的话，说你们趁住白天有光，就要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光明之子呢？就是反省我们在人的面前，或者在私下之间没有人看见，我们是不是表里一致？在人的面前我们怎样的表现，在私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同样的表现呢？这叫正大光明。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幻假章游戏他的 Games People Play， 就是幻假章的游戏。它里边就讲到，根据研究的有三个情况是我们常常很容易假装的隐藏自己的，他都写出来。他说第一个，当我们每个人到了一个高级大酒店豪华的礼堂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突然间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行动呢就改变起来，就好像很高档的一个样子。第二个呢，就是面对那个卖汽车的经济的时候，我们就和平常不一样了，就和他讨价还价了了第三个就是当我们坐进礼拜堂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不知道这个作家他说我们坐进礼拜堂就变成一个人，是换了个假装的游戏的时候他是批评呢还是欣赏呢？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作家所谓根据研究，他的研究有多少根据我也不知道。但是他的话很值得我们的反省。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念中国文学课，念到《礼记》《中庸》里边有一句话说：“是故君子慎其独也。”这一四十多年了，我还是记在我的心里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君子，你应该在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时候，也是谨慎自己的行为。这句话其实很合乎圣经的，在大陆，我在很多网站，在大陆的网站也有一句话叫“人在做，天在看”，我想也是有差不多的意思。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是不是光明之子呢？
所以说反省一下，我们在人家看到的时候或者人家看不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做同样的一件事了？是不是同样的表里一致？然后解脱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六个圣徒的情同的表现，这是要爱惜光阴。四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人说人最宝贵的资产是什么呢？不是金钱，因为金钱失去了还有机会可以补充回来，但是光阴失去了就一去不回来。所以呢，光阴是人类最宝贵的一个礼物。每个人每天都有24个小时，为什么有些人成功有些人比较不成功呢？是因为成功的人往往是好好善用他手上的时间。曾经有人问英国的从前的一个大主教叫 Michael Ramsey， 他问他你日理万机，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时间写书呢？因为这个Michael Ramsey 他写了好几本的书，也是影响很大的书。他就回答说，我能够写成几本书是因为我善用每天的零碎的时间。他说我善用每天零碎的时间，一般来讲呢，我礼拜一我一定会用1个钟头以上专心写东西，礼拜二呢我只能够腾出10分钟，礼拜三到礼拜六我能够腾出10分钟到30分钟，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我的书就完成了。那他解句话呢，使我想起10多年前我被邀请回到我的神学院Gordon 神学院里边，就和校长见面。那时候的校长是一个很出名的旧约的一个学者，叫 Walter Kaiser。他邀请我们也是华人的教牧同工到神学院去吃一个中饭，就是看看请教我们说怎么样可以能够帮助中国的基督徒能够更好装备他们成为教牧同工呢。那吃完饭之后，我就把握这个机会就是问他，我说院长他写了10多本书，我就问同一个问题，你日理万机，为什么你竟然可以写成10多本书啊？他就回答说，我常常出差，我搭飞机的时候搭火车的时候，就是没有人骚扰我的时间，这是我写书的时间，这就是我写成10多本书的秘诀。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很惭愧，我一本书还没有写成，写了大半现在还没有完成。但是呢，他这两个人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用零碎的时间爱惜光阴的时间。圣经箴言第6章，他就用蚂蚁来鼓励我们。他说，懒惰的人啊，你去观察一下那些蚂蚁，没有元帅来看住他们，没有官长来监督他们，但是他们懂得在夏天预备食物。然后圣经说，懒惰的人啊，如果你们不好好善用你们的光阴，贫穷和缺乏就会疏疏临到。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但是为什么要加上一句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呢？我相信是有原因的，因为圣经提醒我们现在的世代邪恶，是要告诉我们把握传福音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是好像一个菜跑，是人先得到什么邪恶的观念呢，还是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因为福音传福音的机会少众之事， 邪恶的时代就把我们的朋友把我们的亲人就拿走了，所以我们要珍视光阴，因为现在时代邪恶。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圣徒的体统第七个表现，就是我们今天最后分享的一个表现，就是不要醉酒，乃是要被圣灵充满。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够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我最近看到网上一个新闻，我常常从中文网站看看香港的新闻，因为我是我的老家，所以很关心那里发生的一些事。在那个新闻里边呢，就讲到有一对父子相依为命，因为那个妈妈很早就去世了，他们本来相处得很好，但是有一天呢，因为一件小事呢，就吵架起来了。年轻力壮的儿子承受几分的醉意，就动手打他的父亲，竟然把他打死了。然后当警察来的时候，这个孩子的酒醒过来了，他就说我做了什么事，他说我根本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我打他我的爸爸吗？不可能吧，他死了怎么样啊，怎么有可能的事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酒能够醉死这是一件真的。我们都知道了，每年的醉酒开车产生了很多意外，根据统计，美国每天平均有30个人是因为醉酒开车产生的意外死亡的，可怕吗？每天30个人，美国3亿人口里面每天有30个人是因为醉酒开车产生的意外死亡的，每年造成的财务的损失达到191亿美元，好像受伤的损失啊，受伤的赔偿啊等等。在2012年，就是3年前，总共美国有13,222人因为在醉酒开车的意外里面死亡，就占了美国在道路上边死亡的人数1/3。所以醉酒或者是受酒的控制肯定不合圣徒的体统，对付的方法那个解药是什么呢？就是被圣灵控制，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好像很伟大的一件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已经我们有圣灵充满的一个条件。当然有些教会就是说啊，你要圣灵充满啊，一定要讲方言啊，一定要看到一些神迹奇事呢。但是其实我们信主就已经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只要接受圣灵的一个掌管，就是圣灵的充满。圣经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灵里边是睡觉的，但是我们信主呢，就是神的圣灵唤醒我们了，我们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我们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边。但是如果我们不灵修，就是把我们的灵性提在一个我们的灵魂呢，在一个醒住的一个状态里面，有时候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灵还是沉睡，回到了个沉睡的一个状态里面，就表现不出那个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好好的灵修，有一个灵修的生活，把我们的灵性和灵魂保持在一个清醒的状态里面。我17岁信主，在年轻的时候，我就和一般年轻人常常都围在一起唱诗歌， 是我基督徒生活里面最甜蜜的一段的时间。现在年纪大了，那个可能没有那个年轻时代的一个热情，但是但愿我们也是一同，好像圣经说，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当我们能够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看那个颂词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信仰上面，放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我们就能够被圣灵更容易充满。所以弟兄姊妹，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可能刚才讲的七样，好快弟兄姊妹就忘记了。但是怎么样可以衡量我们是一个有信徒体统的一个人呢？圣经在最后呢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在凡事上敬畏基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凡事上敬畏基督，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圣徒的体统，也是活出一个有见证的一个生命。这里我们一同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在以弗所书给我们很多实用的我们生活上面的提醒。但愿你的儿女们都能够活出圣徒的体统，就叫人看见的时候，他们也来相信我们的主。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